好，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11节开始看起啊。那时候彼得前书啊，彼得所写的那时候背景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图啊，你们看到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是那个军人在受训啊，他们要这个学习在枪林弹雨当中匍匐前进。这个就是彼得写前书的时候。那个基督徒在社会上的处境，可以这么说哈。那是有什么样的什么枪林弹雨呢？有毁谤啊，那个好像是一个，就好像这个子弹射过来啊，都在上方啊。然后有也许有对基督徒有歧视，还有呢有逼迫啊排斥对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枪林弹雨。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怎么样才能够生存呢？就是像这个军人一样，他要匍匐前进啊，要匍匐前进。什么叫做匍匐前进啊？头要压得非常的低啊，身体要压得非常的低。如果你什么时候头一抬起来啊，一站起来，那就会被子弹打中啊。所以说，什么叫做匍匐前进啊？就是要非常的谦卑顺服，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继续的往前。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以后。彼得所讲的一个重点啊，要怎么样呢？他叫劝那些基督徒啊，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君王还有臣宰。那对于自由人啊，自由人就是你不是奴隶了，你是那个有自由的人啊，要怎么样呢？要尊敬众人，要亲爱弟兄，要敬畏神，还有尊敬君王。尊敬什么样的君王？那时候的君王，那时候的皇帝是谁啊？尼罗啊，尼禄。所以呢，是一个尊敬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君王啊，也对这样的君王也要尊敬啊。那对于仆人，什么叫仆人？是就是奴隶啦，那些为奴的啊，他们要怎么样呢？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什么样的主人呢？也是不信主的主人啊。然后呢，要忍受冤屈的苦楚。那对于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特别是很多是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啊。好，所以对于这些基督徒，彼得的劝勉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你们要尽量的要谦卑，要顺服，不要让这个信仰给仇敌啊留下一个攻击的把柄啊。好，那所以呢，啊，那是不是这个环境一过去之后就不需要顺服了？不是，他说你这个顺服呢，不是为着生存啊。如果你这个是为着生存的话，那是坐在人的面前。他说乃是为着主的缘故啊，为着主的缘故。你顺服这些掌权的，那你其实你是坐在主的面前，相当于在顺服主一样啊。哦，所以他在这个第二章12节，他怎么说啊？11节他就先说了，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在这地上，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是一群陌生人啊，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世界来说啊，是一群对世界来说是陌生人啊。那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啊！
Amen。
啊，这个原文是魂跟魂征战的。保
嗯，
罗是说，这个私欲是跟圣灵征战的，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但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个私欲跟我们的魂征战啊，
嗯。
这也对啊，这个是两方面都是。好，那所以他说，因为我们在这地上只是一个客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添加，对不对啊？既然是添加，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功课啊？好，我知道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毕业，那我就知道说我要通过哪几门的这个考试，对不对？那这几门的考试就是什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圣洁，在走这条天路上不要沾染世俗啊。好，那接下来啊，这个第十二节，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后半部啊，彼得前书后半部的一个重点。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或者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啊，好，所以在这个背景，就是说有毁谤、有歧视、有逼迫。那在这个当中呢，你们要怎么做呢？是不是要起来这个反抗？是不是要起来哈，据理力争啊？还是说我们就是基督徒要起来革命啊？不是，他说你们要哈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的人呢，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或者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啊！好，这句话如果你把那个 在鉴查的日子或者眷顾的日子把它拿掉的话，会觉得比较读得懂，对不对？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啊，对，如果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这段话非常好解释啊。好，那但是呢，加上一个在鉴察的日子，那就有点这个疑惑了。如果说没有那段在鉴察的日子的话呢，啊，对啊，那些不信的人他说这个基督徒的坏话，但是因为基督徒都行善啊，都是好事啊，所以他们看了之后呢，没有话说，所以他们到最后就是哈、啊，就是归荣耀给神。对了、啊。这个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是好人，是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神所这个是神的门徒哈，是基督的门徒，他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但是他这边特别加上一句话，是说在鉴察的日子，什么叫做在鉴察的日子呢？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它是这么翻译哈，它翻说是 Glorify God in the day of visitation。我们这个 NIV 是说，on the day he visits us，当神造访我们的那个日子，这个日子不是多数，是单数，所以好像是指着有一天，有一天。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解释这是什么日子呢？是主再来的审判日，主再来以后的那个审判日，那是 the day of visitation，那是来造访我们的日子，但是呢，如果你看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话，是说 The Day of Visitation 是一个造访的日子，这造访的日子没有说是造访谁啊？New NIV 是说造访我们，但是有很可能是就是造访那些毁谤话的人。那如果是说造访那些毁谤话的人的话呢，可能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可能是第二个解释哈。就是圣灵光照拯救的日子，当圣灵光照拯救这些不信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神。好，我现在接下来看我觉得下面有一些可能大家会有些问题第一个好，对，刚才这个地方好，所以第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对，OK，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叫我们要顺服，是要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啊。好，那这里是针对一般所有的人，13节到15节是针对一般所有的人啊。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制度是讲到法令、机构跟权柄啊。那包括两个方面，他这边提到第一个是君王，第二个是臣宰。那不信的官员也要顺服吗？他说要顺服啊。那如果他叫你做的一些事情跟你的信仰是违背的，你要顺服吗？
不要。
就不要顺服，因为圣经怎么说啊？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OK，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他这个官员、这个君王所要你做的事情是违背你的信仰的，好，那这个就不能顺服。那如果说他所做的跟信仰没有关系，但是比方说他叫你要说谎，那你要不要说谎？
做假账。
他叫你要作假，你要不要作假？
讨厌。
这个好像不是跟基督教的这个基本这个什么教义有关系，但是跟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也是违反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而且呢，严严的禁止我们说谎，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那好，那就不说谎，那不说谎会受到逼迫，那要吗？后面就有说了，后面就有说。这个第20节，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人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基督徒为着要行善的缘故，有时候会受苦啊，会受苦。这个行善不一定说是我这个什么，我这个承认耶稣是基督 那因着这个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不一定啊。有时候我只是说我不要说谎，那就会受到逼迫。那这个时候要不要这样做？他说你就要在这一点上面要为着行善而受苦，这个是彼得的劝勉。好，他说啊，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来行善啊，行善。那第一个，他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有人虽然是说你这样做会触犯你的这个上面的你的当权者，但是呢，这个明眼人还是知道说你这样的人是有原则的啊，是善良是正直的。好，现在16节跟17节是讲到第二种人啊，这种人就是自由人啊。13节到15节是讲到一般人啊，16节到17节特别是讲到那个身份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奴隶。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不可以借着自由啊，拿自由做借口啊，做借口，然后去放纵啊，去做一些这个自己这个爱做，但是呢，却是不荣耀神的事情啊。他说你不可以因为你是自由，说哎呦我是自由人啊，没有人可以管我啊，我要这个吃喝嫖赌，这个是我的自由啊，不是啊。他说你总要做神的仆人，要受到神的约束。虽然你是自由的，但是在你是神的奴隶啊，你要受到神的约束。所以17节总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这对一个自由的人来说呢，他还是受到约束啊，受到约束，要敬畏神，尊敬君王。18节到20节这边特别讲到仆人，就是讲到奴隶啊，讲到奴隶。那我们看到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啊，这个是这个以前我们有看过这个图，在讲到腓利门书的时候，这讲到啊，这个当时罗马帝国有多少奴隶啊？啊，根据估计了啊，第二世纪中叶啊，罗马帝国的总人口保守估计大概有6500万人啊，那最多呢可能这个上亿啊。好，那他们人口里面有600个人是元老院的议员啊，就最上层的。那第二层的是骑士，有3万个人。那这3万多个人呢，是被认为就是贵族了啊，是贵族。接下来绝大多数的是平民老百姓，那这些人是自由的啊。那最底下呢有奴隶，奴隶的人数大概有200万到1000万之间啊，200万到1000万之间。所以你这样可以算得出来，平民大概有多少啊？可能有5-6千万啊，5-6千万，对不对啊？好，那在罗马城，它那个比例又特别的，奴隶的比例又特别高啊。那时候罗马城大概有100万人啊，相当多的人口啊，其中奴隶差不多就占了50万人，而且这奴隶当中啊，有一大半都是属于那600位议员啊，哇，所以这个。这些议员啊，这些贵族啊，他们家里面奴隶非常的多啊。好，那结果当福音传扬开来之后啊，很多这个奴隶啊信主了啊。然后奴隶信主了之后，那这些奴隶他们到底在这个他们现在有了新的身份，他们在主里面他们是自由了。好，那现在他们要这个使徒啊就教导他们说，你们现在有了新的身份，自由的身份。但是你们在主人家里面应该要怎样行事为人呢？18节啊，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个对于这个奴隶的劝勉啊，除了彼得之外，保罗他曾经也有写过很多类似的啊。我看 Paul 在这边有写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啊，他第6章5到8节说，你们做仆人的，就做奴隶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好，所以他说你们要这个用诚实的心啊， 听从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你在他们在他的面前服侍，不是只在他面前做个样子，但是要在像是基督的仆人，从心里来服侍。好，所以这个是对仆人的劝勉。哥罗西书也有类似的话，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这是那时候做奴隶的一般的现象，主人不在他们就偷懒就摸鱼，但主人一在，他马上就是做出一副好像很认真的样子。他们不是，你们现在不一样了，不是只在眼前侍奉，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到时候你得到的奖赏不是从主人那边得到的夸奖，乃是从主从神这边得到的夸奖，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这些奴隶他们现在的服侍跟过去的服侍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了。过去的服侍是要讨主人的喜欢，在他主人面前呢表现得很好得到主人的肯定，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要得到神的肯定所以不管有没有人看得见，你都要认真的做，好好的做，那你所得到的是什么呢？那远超过地上的那些小费乃是得着这个基业，天上的基业所以他们现在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更高尚的一个目的提摩太前书说这个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OK， 所以基督徒这个信主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不要想到说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奴隶，他的一个表现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这里再三的对这些奴隶有一些劝勉。他们所做的，如果说是让这个福音被亵渎的话那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对不对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提多书也这么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哥林多前书他这里讲到说，他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那个时候那些奴隶他们如果一旦是这个奴隶的话，大概一辈子其实很难翻身甚至因为他们的那个出众的那些工作常常是很短命的他们这个寿命不是很长。那但是如果他们的这个奴隶有的奴隶就是那种技术性的那个奴隶，比方说他甚至于他学问很高，可以做家庭老师，可以做医生，可以做会计师等于是在主人的家里面做一些比较知识水准比较高的一些工作的，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一些薪水这主人会给他们一些钱，那他们会把这个钱这个积蓄起来。照理说奴隶是没有权利给自己有这个什么私人的财产，但是这种特别的这些奴隶呢，他们可以把这个钱积蓄起来，到最后呢为自己赎身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得着自由了。甚至有的主人非常的这个慷慨也不用特别什么赎身，他认为说你这个人非常好所以主人非常的这个激赏他，后来就这个非常慷慨，就让他得到自由了。很多基督徒的主人会这样子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是更好，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也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就是好好的服侍。这时候你的服侍的这个意义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做一个工作， 人家的目的是要加薪要升等，但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在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好，那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回到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啊第十八节，他说啊，他说你们要顺服啊，顺服主人，不但是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他讲这个话是因为针对这些奴隶，那这些奴隶如果他的主人啊，你看刚好他运气不好，主人是一个非常乖僻的，是一个非常英文是说 harsh 啊，非常 harsh 的一个主人啊，
严苛
的主人。哎，对，说哇，真惨啊！落到这样的一个主人的手中怎么办呢？啊，怎么办？然后连这样的也要顺服啊！好，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想要说，主，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哈？在这边严苛主啊，我愿意顺，不愿意服下来啊。但是今天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里面，一个主人啊，那个老板啊，天天要你加班啊，要你这个操你啊，让你这个早出晚归啊，然后呢，这个一副就是非常。更完全不体恤员工啊，那我是不是照着这个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到底啊？啊，你可以，你如果留在那个公司里面，你就是好好的顺服。但是你现在有一个选择，你可以离开这个公司啊。这跟当初那些奴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些奴隶因为他没办法脱身，所以他只有就是一路顺服到底。但是今天如果说你今天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啊。你是在一家公司里面，我可以选择在这家公司上班，我也可以 quit， 我可以换另外一家公司。那神的旨意啊，不是要我们这个啊无止境的在一个这个像是一个法老的底下哈做砖，他
做奴工，
做奴工，因为有的那个是撒旦的诡计，要消耗我们这个人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毅然决然啊，主啊，你要这个带我出埃及啊，换一个。比较一个合理的工作环境啊，这个是 OK 的啊，但是只是说你不要在一面在那边做，一面在那边摸鱼，一面在那边造反啊，好，所以我们不是说 OK， 我既然到了这家公司啊，这个我就好吧，就认定我一辈子在这边做到退休啊，没有这个
必要，
哎，没有这个必要啊。好，第十九节啊，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啊，我们所作所为都是行在神的面前啊。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许老板叫你做一些事情是不诚实的事情啊，要做假账啊，要做假报告，要做一些事情是违背你的良心的，
逃税
啊，违背你的良心的。他说，如果你为着良心的缘故啊，要让良心对得住神。这个时候你拒绝做一些不对的事情，那时候会被逼迫。他说这个时候啊，你说忍受冤屈的苦楚啊，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人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在神的眼中是有赏赐的啊。这个二章十九节啊，英文是这个 NIV 是这么说了 ：For it is commendable if someone bears up under the pain of unjust suffering because they are conscious of God。这个是2011年版的啊，这个我们这个旧版的是 because he is conscious of God。什么叫做 he is conscious of God 或者 they are conscious of God？ 就是他们意识到神。
嗯。
他们
在神的面前，
对他们忍受这些苦楚啊，他们宁可忍受这些苦楚，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啊，他们因知道是他们是活在神面前，所以他们不愿意做出违背神的事情啊，不愿意做出让神伤心的事情。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是可喜爱的，那个吕正中的翻译他说啊。他说因为人若是为了良知要对得住上帝啊，或者翻译成为要保全上帝同在的意识而担受忧患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地方说这个是用翻可以翻成保全神同在的意识啊，就是我不要失去神的同在，为着保守神的同在，我不愿意做出一些得罪神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可喜爱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他常常是有意识到说我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有一些事情不该做的，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我还是不做啊，不是因为有没有人看见的问题，而是因为我活在神面前啊。OK，
我的老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人对不起我们，那这个人比我们更可怜，因为他是加害者，我们不过是受害者。那受害者的冤屈上帝看见，上帝也会为我们伸冤的，不要自己伸冤啊。那这个加害者呢，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上帝看见了，他是无知的嘛，他是 foolish， 他是 ignorant， 他就是无知啊又愚笨啊，他根本不晓得有一位上帝在看到他这些的行为，所以他更可怜，因为有一天他要受审判。所以难怪上帝就吩咐他的选民啊，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啊，要为那个加害于我们的人，要为他祷告，因为他更可怜，他是无知的，他是愚昧的，他将来要为今天所做的这样的事情，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的。
好，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蒙召原是为什么？为此，这个此是什么呢？
为主受苦了，
为着因着行善受苦。哦、
对。
所以因着行善而受苦不是特例、哦、不是不正常的现象，乃是正常的现象。
嗯，
因为我们蒙召原来是为这个、啊哦、如果你知道蒙召是为这个，那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大惊小怪了、哦、好，然后他说啊，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啊，
嗯，
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主耶稣怎么受苦呢？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但是呢，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受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好，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没有做错啊。但是呢，当他被冤枉、被逼迫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他把自己交托给神啊。神知道一切，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嗯，
在罪上死的英文是说这个
die
to sin and live for righteousness。哈、啊，
Amen.
我们是向着罪，我们这个是死了，我们没有反应。
嗯、
但是呢，我们乃是为着义而生活。啊、
而活着。
啊，我们所以我们的活有一个目的是为着义。哈、啊，他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句话。哈、啊。By his wound, you have been healed. 是吧，宣告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这是我们这个病得医治可以宣告的一句话。
而且心灵也得到医治。
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灵魂的牧人 Shepherd and Overseer， 牧人跟监督。以前是迷路的羊，所以以前啊，你在工作上，哎呀，被老板欺压了或怎么样啊，你那时候受苦啊，没有，好像没有意义啊，也没有什么方向跟目标。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不再是迷路的羊啊，我们现在是归到我们的灵魂的牧人跟监督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都有一个很崇高的意义了，都有一个永恒的价值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不再是迷失的羊啊，我们现在真的每一天所做的都是为着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做啊。OK，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真的是每一步走出去都是笃定的，啊，都是喜乐的啊。
是。
好 ，OK。
我来补充一点啊，他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第二章啊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的罚恶赏善的臣宰啊。好，请在旁边写罗马书十三章罗十三一到七节，我们请小 C 帮我们念好不好？
好，
小 C， 请你翻到罗马书十三章，大家都翻到啊，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嗯，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那两人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敬恭敬他。
好，所以会不会觉得这个十三章的这一段呢、啊，跟我们现在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很像哈？嗯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十三章，他说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啊。还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七节，你先写下来啊，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七节啊，那个有人啊就想抓他的把柄，就给他出一个问题，他说夫子啊，我们该不该纳税啊？
所以经常问说，所以说如果是一个烂政府的话也当顺服吗？
好问题啊，我先讲完这个然后我回答他的哈。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七节，夫子啊，我们如果纳税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纳税啊？主耶稣就说，那你们拿一个钱币给我，结果他们就拿了一个钱币给他，哦，原来是罗马的钱币，上面有该杀的像，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个钱币上面哈，这个像这个号是谁呀、啊？他们说是 Caesar 啊，就是凯撒。他说该杀的物就归给该杀，神的物就归给神，因为他们另外还有一个殿税啊。就是每一年要丁税了啊，就是要奉给当时的圣殿里面的祭司，每个人要付那个丁税啊。那有一次啊，那个要收税的来啦，他说你跟你的问彼得啊，你跟你的夫子要不要纳这个税啊？彼得马上就说纳，当然要纳呢啊。那结果他就回去向主耶稣要钱呢、啊，主耶稣就说，你觉得儿子需不需要跟那个王子啊？你觉得这个王子需不需要跟皇帝纳税？那彼得马上就说不需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王子，那这个圣殿是属于神的，那他是王子，他根本不需要纳。但是呢，哎呀，免得引起风波啊，好，你就去钓个鱼吧，嗯，你钓上来一条鱼，它的嘴巴里面就有一块钱，刚刚好付我们两个人的丁税啊。所以神的物就归给神，该杀的物就归给他啊。所以这个在一个国家里面，一切这个公民应该要负的这些义务啊，我们都要完全去遵守。好。那Gina问说，那一个很烂很烂的政府，我们要不要顺服他？
还有Tracy问说，如果奴隶都不反抗，历史如何向前？好的奴隶主毕竟是少数，这方面如何解释？
好，那你就跟他讲那个后来奴隶制度废掉的那个弟兄。
没事，你先
讲，我先讲哈。OK，
好，
那个如果是个烂政府，那如果真的是那个一个很烂，你发现它越来越烂的政府，那有能力的话就移民。那如果说是没有能力的话，那就只好就忍了，就是忍了。
这个我是不会建议说这个以移民作为这个 solution 哈。
啊，
对，因为你能够移民，这个还是少数的人哈。
那如果你在叙利亚，你现在在叙利亚呢？
那我当我会跑掉了，对不对？但是跑掉我这个是难民，不一样。但是因为那边发生战乱，那个是难民，那是另外一
个。那如果你碰到一个政府是大大小小的官都在贪污呢？
我们现在
虽然没有打仗，但是贪得不得了，
okay.
小老百姓苦的就很穷。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从圣经上来看啊，这个彼得那时候所面对的，他就是那个尼禄做皇帝，对不对？
尼禄是最残暴的君王，有史以来历史上最残暴的君王。
对啊。
所以将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敌基督的灵是从阴间上来的，很多的解经家那就是尼禄的灵
啊， okay,
附在那个。
是啊，但一本是这样子的，他说
附在敌基督的身上，
他说还要顺服这个君王。所以这个彼得所说的这个君王就是指着尼禄啊，所以他不是说，哎呀弟兄姊妹啊，你能够移民啊，尽快跑啊。就是、
他没有，我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况。
啊、对嘛？但是问题是说，但彼得他的劝勉是说，
是当时的
就顺服，意思就是说啊，烂政府也要顺服啦，烂政府也要顺服，只要他的那个命令啊、哦，没有违反圣经上的这个教。
烂政府就是违反啊。
没有啦，烂政府比方说
他们自己贪污啊，
是啊，那你
把国家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对对对对，但是你还是你不说哦，因为你贪污税我不缴税啊、哦，这个缴税交给你们都是贪污掉了，或者说你们不贪污，你们钱乱花纳税人的钱，所以我就拒绝缴税，这个不是，这样的话是你会让基督教信仰会被这个攻击的啊、哦，人家会对这个信仰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质疑。彼得他的问题就他的劝勉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好好做你那一份，其他的交给神，好不好？交给神去管理。而且，好吧，就算他钱全部贪污掉，说坏，我们这个地上的事情啊，都是暂时的，都是。
那如果没饭吃
呢？不会啦。
真的失业啦，老百姓都失业啦。
失业了，那时候你大概就不需要缴什么税了。你没有收入嘛，对不对？啊，
那可是肚子在饿啊。如果又有小孩的话，小孩吃不饱怎么办呢？小孩越来越瘦，变成皮包骨。
那你的朋友就是
这些国家现在都存在啊，在非洲啊。
啊，是啦，好吧，
那就自生自灭哦。
如果没有饭吃，还被政府压迫的话，怎么办？
对呀、啊。就这样子嘛。
OK， 好了。
然后那就去找一条船，几个人大家一起去做难民，看看那条船飘到哪里去。
OK， 好了，做难民是 OK 啦，但是这个
移民需要有经济能力啦。
不过我是说照圣经上来说啦，就是烂政府哈、哦，也是要顺服，好、哦，也是要顺服。然后而且我们这个是把自己交托给，你看呐、啊，那主耶稣啊。主耶稣那时候面对那个政府有没有烂啊？烂到不可，烂到非常已经无理了，对不对？他没有犯任何的错啊，就硬是要把他钉十字架。你说这样的政府、啊，我根本就不屑，然后我就是扭头就走。你要钉我十字架，门都没有，对不对？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把你们解决掉，没有啊？他说他被骂不还口啊，受害不受。不说威吓的话，什么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这个
主耶稣是这样子，因为他就是要借着他们的恶把上了十字架，因为他有任务啊，要把我们这些罪人的罪他来担当。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这个烂政府啊，饿死啊，逼迫死，但是为着什么？难道是为着主吗？没有，不是为着主啊，是为着这个烂政府啊。我现在讲一下权柄的次序哈。
啊。
我曾经参加一个传道人的讲习会，那么那个讲员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讲员，他写的书我非常喜欢看，叫麦瑞福。那有一堂可以提问，那我就写了一封纸条，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些关于权柄的事情。那他就讲得非常好，他说最高的权柄是上帝和他的话，那么第二的权柄呢，大家想想看，第二层次一层的权柄是什么？是政府吗？是教会的牧师吗？是学校的校长吗？是家里的长辈吗？还不是。第二层的权柄是我们的良心，这是第二层。那么再下一层，第三层的是什么呢？第三层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家里是家长、父母亲。
第一个，我们的第一个权柄是最高权柄是神，第二个是良心，接下来才是地上的政府，政府，然后
教会的
这个
牧师长老，
对，然后家里面的父母亲，
父母亲
，OK， 所以
那祖父母也是要考虑在里面。
所以这个地上的那些政府，如果要我们做一些违背我们良心的事情，我们不能顺服哈。
对，
第一个我们不能违背神，第二个我们不能违背我们的良心，
是。
所以这个是所这边所要讲到的 point。
嗯，
那我现在我就看到 Jesse 所讲的这个，我就想到启示录里面，将来这个敌基督来了之后哈，那时候那个政府会是更加的这个
残暴，
对基督徒来说是更加的严苛哈。
嗯，
所以那个时候逼迫会很大，逼迫很大。你那时候如果没有666这些印记的话，你根本没办法生存下去。那那时候怎么办呢？啊，那个时候就是要逃命啊，要逃命。所以那个在启示录十二章里面有讲到说，有个妇人啊，神就给他预备一个地方啊，让他在那个地方被养活了1260天，
三年半
。好 ，OK， 所以所以有人呢、就在想说，哇，为着末世啊，有人就开始到这个旷野啊，是不是也预备一些地方，将来啊，这个如果是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呢，我们有地方可以去逃避，
而且预备粮食、预备水。
好 ，OK， 所以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你要这个你要顺服恐怕很难，因为你一顺服的话，就会违反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所以你
就跟敌基督一起下硫磺火湖了。
所以那时候你要么就是预备殉道，哈、
嗯，
要么、就是、
只有殉道才能得胜。
OK，、
嗯、
好，那。那个
崔师问
你个问题，
那个奴隶，奴隶制度，
如果奴隶都不起来反抗的话，这个历史怎么样往前呢？
对呀、
啊，还有奴隶要起来反抗的话呢？
我们知道嘛，美国的奴隶是南北战争，林肯总统对吧？哎，就释放了南方的黑奴，但是更早以前是有一个弟兄叫什么 Wilberforce。他是一个从政的弟兄，他非常的虔诚，他跟他的一批倾心爱主的基督徒，就是在政治的里面啊，做事的。他跟他的这个团体啊，他们就一直的推动废奴法案，把这个奴隶的制度要给他废掉，借着祷告，借着他们的机会啊，常常在那个国会里面提到这个事情。那当然那些既得利益者是绝对反对这个法案的，可是他们基于他们的良心，基于人道，基于基督的爱，他们就继续的反对。对，到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的努力，终于那个国会就废除了奴隶制度所以你要把一个制度给它废掉啊，这个是需要很多的征战，很多的祷告，但是感谢神，这是站在神那一边啊。
对啊。
那个时候林肯呢，打那个美国的内战，打那个南北战争呢，那个将军就问他说：“总统，神到底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南方那一边？”林肯说：“我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我只 care 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 我们如果是站在神那边的话，是神要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没有问题，神就会保守我们，神就是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到后来他们得胜了。嗯，
所以那个 OK， 所以听得出来 Joey 是赞成革命的哈。如果说有些这个不好的政府他赞成起来革他的命啊，好，那我是 question 这一点啊。好，这个我也看到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哈，讲到美国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时候之前有发生，美国有发生大复兴，那有人就分析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那个复兴如果更加的彻底的话，可以避免这场内战。但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些人啊，是很多是基督徒，他们热心，他们认为说需要这个事情需要诉诸武力才能够解决，所以后来他们就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后来造成死了很多人啊，这个是很可惜。他说，但是如果那时候那个人的那种热忱啊，没有被推向这个武力解决的话，那时候复兴更加的彻底的话，他说这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不需要透过内战就可以让奴隶得到这个废除的，
像威尔士复兴那么强烈，